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华府集会呼吁制止迫害。2010年7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洗澡坪上，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集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该议案的发起人是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伊莲娜·罗斯莱廷恩。他在集会上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野蛮、血腥和残酷的，必须立即结束。我们和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人站在一起。在过去的11年里，仅仅因为个人信仰，他们遭受了迫害、威逼、监禁、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一切可能的时机和场合会见法轮功学员，明确表达对良知自由的支持，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和所有民主国家的基石。
印尼技校找到提升道德的方法。2010年7月24日，在印尼巴厘岛的帕东县，400名技术学校的学生在蒙威广场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巴厘岛技术学校的校长伊·苏卡达纳谈到让学生学练法轮功的初衷时说，我想找到一种能够让学校的学生提升道德的方法，我发现学生的道德越来越下滑。校长也希望学生们练了功之后，体质比以前变得更好。三年级的学生卡戴·苏蒂亚塔表示，我感到非常高兴，没有压力，很放松。我非常赞同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脚感到酸酸的，但练功能够让人更有精神。
西雅图再次欢迎大法船。美国十大游行之一，西雅图第61届海洋节聚光大游行于2010年7月31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举行，沿路人潮摩肩接踵，30万观众共同庆祝这个被称作海洋节宝石的庆典。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第六次应邀参加，大法船花车再次受到欢迎。三位法轮功学员手拿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亿万人在100多个国家修炼的幸运双修功法，向人们走来。手持莲花的古装仙女飘逸而至，一白一金两头狮子威武而活泼，为法船开路。七彩祥云的装饰中，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展示着五套功法。电视七台 KI207 做了直播，电视主持人向观众形容法轮大法花车庄严美丽，太壮观了，并连称法轮大法让人感到平静。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位单位领导修炼法轮功的故事。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我在单位是个头头，今年60岁有余。1997年2月，妻子对我说，人家讲修炼法轮功可好了，是佛家的上乘修炼大法，我也要修炼。我一听就极力反对，认为搞迷信。过了一段时间，我七妹不远千里给我送来了法轮大法的书和资料。也许是我与大法的缘分所致，我在家中是第一个捧起大法书阅读的人。当时给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那就是《论语》中讲的，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当时我既振奋又很不理解，认为佛法怎么是超长的科学呢？不是说佛道神是迷信吗？怎么能和科学相比呀？心想我还真不知道佛道神到底是什么，看看这里面究竟说的是什么。当时带着探求知识和批判的想法来看的，结果看来看去，发现李洪志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不太懂的，而且越看越觉得新奇深奥，就下决心一定要弄明白这本书中到底说了些什么。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我确实感到这是一部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同时也使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懂和没听说过的东西。比如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讲的，因为在他身体修出了一个大觉者来，他也是积了大德了，那怎么办？可能就是来世当个大官，发个大财，也只能这样，那不白修吗？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当时我就想，当个大官，发个大财，这在人世间不是最大的好事吗？怎么还能白修呢？人在这个世上不是最高的生命吗？怎么当人还不是目的呢？返本归真又是什么呢？看来这里面还真有更高更深的东西。通过不断的看书，我慢慢的明白了《转法轮》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不是气功，更不是体操，而是一部教人向善、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就这样，我破除了几十年来一直被中共灌输的无神论，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学了4个月后，我对大法有了粗浅的认识，知道了《转法轮》中李老师说的，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得了不该得的东西就会失德，明白了做好事有福报，做坏事有恶报，善恶取舍都是自己做出来的，都有天理在衡量着。1997年，我给熟悉的一个承包队承揽了一些工程，按着当时的说法要给联系人一定的报酬，再加上自己的贪心很重，不给还想要呢，就半给半要的拿了人家的钱。学大法后知道了真善忍才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我就和妻子一起把钱还了回去。当时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大法告诉我就是应该不贪不沾，清清白白的活着。虽然他们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以前我也是各种疾病缠身，颈椎病、神经性腹泻和痔疮等等，特别是颈椎椎管狭窄造成上身麻木。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无病一身轻，同时提升了道德，遇事先考虑别人，要想身心健康，就得用大法来修炼自己了。当时我是个头头，几年来养成了指手画脚的习惯，经常用强制的方法要求别人， 比如那时各单位的厕所都是由本单位职工打扫，因为这是分外工作，而且又脏又累，所以谁都不愿干，即使干了也是敷衍了事。有时我也很生气，还在职工大会上批评这样的人和事，还以为自己抓得紧管得严，用命令式的方法管理，搞得很紧张。修炼法轮功后就不能再这样干了。同时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只有用祥和的心态，理性的方法，才能把单位管理好。在当今一切向前看的环境中，你让职工干没有报酬的额外工作，就有点难为人了。虽然是领导，做事也得合乎情理呀。何况我现在又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我就想，我为什么非得安排别人呢？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干呢？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把单位的男女厕所打扫卫生的活儿全包了下来。为了不让人知道，我就利用休息和值班的时间干，放下架子，耐心细致地打扫厕所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我离开单位都是由我来打扫。因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做点事儿就为了出名张扬自己，得点利益显示自己的人，而是发自内心的按着大法修炼人的标准做的。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国人托马斯在长春。现在定居悉尼的法国人托马斯多布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曾在中国长春与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相识。那时托马斯22岁，他回忆说，当我来到长春，有趣的是看到整个城市几乎每家都有人练法轮功，不是祖母母亲就是爷爷或父亲，无论你在哪里，差不多步行每10分钟就会走到一个练功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都在按真善忍做，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1996年，托马斯在法国巴黎开始学练法轮功。那时他是一个19岁的学生，随他母亲早上到公园练功。他说，我母亲是1995年在李洪志师傅来巴黎讲法传功时学的，他可能是当时首批在欧洲修炼法轮大法的西人之一。当时法轮大法是由中国大使馆官方积极推广的，我家里大多数人都修炼了法轮功。99年中共迫害后，曾抛出了几十种污蔑法轮功的说辞，如所谓的自焚、不吃药、99年镇压后你们师父跑到国外去了等等。然而这些谎言在事实真相面前不堪一击。比如早在95年，李洪志师父就在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邀请下来到海外弘传法轮功，包括托马斯的母亲在内的很多人由此开始学练。怎么会是后来中共给法轮功师父造谣说的99年镇压后跑国外去了呢？托马斯表示，法轮功最吸引他的是真善忍的原则。他还说，我学习法轮功的原因之一是我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付钱，法轮功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管理，是很自由的。如今法轮大法的著作已经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但托马斯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们还没有英文的转法轮，更别提法文的了。我想去亚洲学中文，因为有那么多中文法轮功书籍我看不懂。他回忆道，1999年1月初我到了长春，那是我一生中从未到过的寒冷地方。当时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汉语，早上在吉林大学练功，我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的私立学校教英语，学生都是15到20岁的学生。当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时，他们非常好奇，我是那里唯一的西人法轮功学员， 我在那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托马斯离开长春，离开前那一天，也就是6月1号，他在长春市的一个中心广场上和上万人一起练功。他回忆说，那时我看到一些迫害已经开始，比如有些便衣警察拽人等等。当时我感到困惑，我离开时想，我过几个月就会回来的。可这一走至今已经有10多年了。我后来又去过香港、台湾、澳门等城市，但再也没有能回中国大陆。我跟很多朋友已经失去联系，他们其中很多遭到迫害。我有一位好友，在她怀孕8个月时被强行人工流产。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努力使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着的这些事情，这也很不容易。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宣传非常迷惑人，但经过10多年，人们开始明白，这场迫害是无法持续的，因为法轮功修炼者不是像共产党污蔑的那样。当记者询问托马斯有什么话要对中国老朋友们说时，托马斯热泪盈眶，他哽咽着说，请让他们知道我还在修炼，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最后托马斯感慨地说，我知道有些法国朋友对我们有相当高的赞誉，他们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我们所做的，那都是起作用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对中国父子的故事。奥地利发行量排名第4的日报《信使报》于7月27日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一位中国青年和他的父亲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迫害的经历。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遭遇，折射出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血腥残酷。文章说，一位姓陈的年轻人来自中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陈看到过太多可怕的事情。当他向记者谈起父亲承受酷刑的经历时，几乎失声痛哭。在他的家乡，陈和他的父亲被中共视为敌人，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法轮功学员。陈与他的父亲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法轮功在全中国被迫害，但他和他父亲并没有停止修炼。2000年夏天，他的父亲因为在公园里打坐而被捕。在监狱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脱光衣服，先是被浇上冰冷的水，然后在烈日下暴晒，直至晒得昏倒在地上。他们被殴打，警察试图摧垮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陈的父亲2个月后被释放，之后又多次被捕。陈一家受到警察的监视窃听，警察甚至没收了他们的钥匙，半夜冲进他们家里。警察还逼迫雇主解雇陈的父亲。2001年，陈的母亲在巨大的压力中提出离婚。从那时起，陈与他的父亲相依为命。陈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陈的父亲以前酗酒，喝醉后出了一起摩托车事故，摔断了肩膀，伤处无法完全痊愈。他的父亲尝试了各种打坐练功，想重新恢复健康，但只有当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才恢复了健康。由于这个奇迹，陈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不仅是一种静坐方法，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从法轮功中受益的陈和父亲都不愿意停止修炼。陈说，通过法轮功，人们可以接触到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法轮功不仅使人得到健康，更能使一个人做一个好人。 陈的父亲不再酗酒，也停止了吸烟，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当政府说法轮功不好时，陈和他的父亲不想跟着说谎，而是告诉人们那种说法是不对的。2005年至2007年，陈的父亲遭受了三次非法抓捕，遭受了各种酷刑，九死一生。2005年，陈的父亲在劳教所绝食抗议，直至生命垂危才获得自由。2006年，在看守所被吊靠在金属杆上长达十天之久，体重轻了20公斤，瘦得脱了相。2007年，陈的父亲又一次被关进劳教所。陈的父亲牙齿被打掉，因为绝食被强制灌食。陈解释说，在中国监狱里的强制灌食不是为了让你能活下来，而是酷刑的一种。很粗的管子被从鼻子插入胃部，他们往管子里灌的不是食物，而是浓盐水或辣椒水和人尿。几个月后，警察打电话给他，说他的父亲要死了，他的情况坏到几乎不可能活下来。陈准备好一切，接回了他的父亲。当陈看到父亲时，他哭了起来，就好像已经失去了父亲。但是当后来警察发现他并没有死，就又开始搜捕他。有一天，陈自己也被关起来。当警察不注意的时候，陈逃了出来。2010年5月，陈在法轮功学院的帮助下，通过旅游签证到达奥地利。在奥地利，陈希望能够重新开始学习。他的兴趣是音乐和唱歌。陈特别喜欢他在奥地利得到的自由，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练功，可以自由地谈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在中国这样做的话，就会面临被逮捕的命运。而且陈还注意到，这里的人们都很开朗，这里的人们没有恐惧，这种自由是陈最珍惜的。陈的父亲仍然在中国逃亡。陈希望能够从奥地利的一个人权组织得到帮助，去营救父亲。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小病毒挑战大学说，物种源于同一祖先，这个理论在这个病毒被发现后就没有意义了。一位法国教授拉尔特说，那个理论出自达尔文，但明显那是错的。据西方媒体2009年12月9日的报道，法国科学家在变形虫体内发现了一种巨型病毒的新类型。它的基因库里包括来自其他物种的遗传物质。这一发现直接挑战了达尔文的生命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观点。据法国艾克斯马塞蒂尔大学的教授拉尔特表示，这种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类型。他还表示，这种病毒基因组的组成成分跟其他病毒的 DNA 有很大的差异。它与寄生在变形虫体内的其他巨型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进行过遗传物质互换， DNA 中包含有植物、动物物质、细菌和其他巨型病毒的遗传物质。达尔文进化论曾经提出，生命起源于同一个祖先。对马赛病毒来说，因为身上带有不同的遗传物质，已经对进化论构成挑战。拉奥尔特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主要集中在一是缺少过渡性化石。按照达尔文的学说，旧种和新种之间的过渡形态可以在化石中找到，而事实上是在被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从猿到人的中间例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认为， 如果我们看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另一种不知名的生物传下来的话，那么它的父母及其他过渡期的中间型应该被这新的更完美的新种消灭了。然而事实却是所谓旧种大猩猩生存下来了，新种的猿人却消灭得无影无踪。二是物种基因的稳定性非常难以逾越。达尔文认为，当熊潜入水后，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它会变成鲸鱼。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认为基因体内平衡难以逾越，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而产生基因突变高级性状的几率几乎是零。达尔文的整个学说就建立在零概率之上。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退步原来是向前走。布袋和尚是南北朝时期宁波奉化的僧人，面容带笑，大腹便便，常常背着一只布袋。他修炼的一生其事不胜枚举，冬天躺在雪地里，不但冻不坏，雪也不沾身。他总是能够提前预知天气变化，如果是天晴，他会穿着木鞋跑到桥上睡觉，如果他穿上草鞋在路上急急行走，那就是天要下雨。所以当地人都看他的行为举止来判断将要发生的天气变化。他行乞的食物自己只吃一点儿，剩下的装进布袋，招引小朋友来分享，他却在一旁呵呵地憨笑。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木赌人少，问路白云头。这是布袋和尚一生的写照。他游化民间时还曾留下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诗的意境超脱纯清，借着描写农人插秧的景象，一语双关，包含了修炼人对人生的态度。如同张国老倒骑驴一样，他们都发现往前走其实是向后退，所以就倒过来，以退为进。人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执着着想要得到什么时，往前抢着去解决问题，达到什么目标时，那时的心态是焦虑、浮躁、急于求得结果的，也最容易失去理智，智慧也就无从谈起，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会伤害到他人，最终害人不利己。我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你能把心放下来，懂得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得这样的道理，以一种淡然无求的姿态来对待，你会发现做事情更有智慧，更具条理，因为智慧的灵感常常来源于清澈的思维。好一个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沉醉在浮世的繁华似锦，越是追逐离道就越远，忘记了来时的方向，也不知人生的归途。不如看淡功名利禄，放淡爱恨情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